暑热来袭，科学防暑有妙招。作者：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刘美霞。夏季炎热，很多人经常抱怨热死了。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张，但是中暑严重时确实可能危及生命。高温天，科学防暑是每个人的必修课。中暑通俗来说就是太热导致的一种急性病，按照严重程度可分为热痉挛、热衰竭和热射病。热衰竭是一种短暂间歇发作的肌肉痉挛，伴有疼痛，多见于四肢肌肉、咀嚼肌和腹肌，尤以腓肠肌最为明显，呈对称性，体温一般正常，可能与钠盐丢失相关，属于轻微中暑。热痉挛常发生在初次进入高温环境或者运动量过大时，及时处理之后一般可在短时间内恢复。热衰竭是身体对水分和盐分过度流失的反应，通常是出汗过多导致，症状包括大汗淋漓、精神改变、出现判断力差、易怒、头痛、恶心、头晕、虚弱、体温升高、口渴、尿量减少。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足够的液体补充，脱水会使热衰竭恶化，发展为危及生命的热射病。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，典型症状为体温迅速升高至40度以上，皮肤干热、意识障碍，严重时可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，常可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。热射病分为经典型热射病和劳力型热射病。经典型由被动暴露于环境酷热和散热机制不良所致，多见于体温调节能力较差、伴有基础疾病者和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者。劳力型热射病是由剧烈运动或者劳动造成产热大于散热所致，多见于高温高湿环境下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中青年人。人体通过体温调节机制使体温保持在正常范围内，体温调节机制包括产热和散热，产热即代谢产热，散热的主要器官是皮肤，方式主要包括干散热和蒸发散热。当环境温度高于皮肤温度时，人体无法通过传导、对流和辐射散热，蒸发散热是主要的降温手段。皮肤蒸发散热效率取决于皮肤和环境空气之间的绝对湿度梯度，在高湿度条件下，周围空气从皮肤表面去除水分的能力在下降。在高温高湿或者高强度劳动之下，如果产热大于散热，人体就可能进入体温升高、出汗、脱水、体温进一步升高的恶性循环，体温迅速升高，大量出汗。出汗会消耗体内的水分和盐分，引起脱水和细胞损伤，最终导致多器官损伤。除了气候因素之外，人体热调节的能力受多种因素影响，包括内在的生理因素，比如年龄和性别、疾病和损伤、胖瘦和着装等。老人和儿童尤其容易中暑，这是因为老人的皮肤传感功能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，对于高温的感觉很迟钝，并且温度调节效率低，更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少老人即便在高温天也不开空调，十分容易中暑。儿童的体温调节系统还不成熟，汗腺尚未发育完全，对于高温的耐受能力较弱。炎热天气的防暑策略可总结为以下十字诀：衣食住行用，天地风水人。一是指穿宽松轻薄透气、吸湿速干的浅色衣物。十是指高蛋白质饮食可引起尿量和饮水需求增加，天气炎热时可以适当控制鸡蛋、肉类等食物的摄入量。住是指天气炎热时应该使用空调、电扇等，保持室内凉爽，白天可以使用窗帘等，控制阳光直射的时间，可以在屋内放置温度计，随时测量室内的温度。在理想情况下，白天室温应该保持在32度以下，夜间应该保持在24度以下，这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、婴儿和慢性疾病患者尤为重要。行是指要避开阳光最强烈的正午时段外出，外出时要事先涂抹防晒霜、戴太阳镜、使用遮阳伞，并尽量走在树荫下，尽可能的避免户外剧烈运动。外出时携带饮用水，确保饮水充足。用是指在身体状况较好时，可以适当通过洗澡保持身体凉爽， 冷敷、包裹湿毛巾、足浴等都是局部降温不错的选择。天是指经常看天气预报，注意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和热浪预警。时是指在天气炎热的时节或者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段，应该格外加强防暑措施，尤其要注意急性高温。如果必须进行户外劳动或者运动，可以在一天当中较为凉爽的时段，比如早上进行。风是指早晚保持环境通风，可以借助自然风或者电扇、空调等方式增加空气流动以降温。水是指要及时充足饮水，即便不渴也要经常补水。人是指老年人婴幼儿是中暑的高风险人群，家庭成员应对老年人予以关照，特别是独居老人。家长应该注意探查婴幼儿的体温，尤其应该注意不将婴幼儿留在轿厢封闭的汽车内。此外，肥胖者皮下脂肪较厚，相对不容易散热，腹泻者容易发生体内水分和电解质流失，过度疲累或者睡眠不足者的心肺功能可能有所下降，这些人更容易中暑，应该避免在高温环境当中进行剧烈运动或者是体力劳动。